欢迎大家来到星夕雅和 Shane 的
性爱大胆说，
我是星夕雅，
我是 Shane。
最近坐捷运呢，总是会看到一些各式各样奇怪的事情。
坐捷运一定会这样。
对，我在捷运上面有碰过几个状况，让我会觉得 unbelievable。
那如果你住在别的国家，像纽约，那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在台北，其实我觉得台北人真的很乖。
很乖对不对？
很乖。
不过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捷运上面碰到奇怪的事情。
OK, 好。
首先呢，就是你们也知道，就是捷运站，捷运的车厢里面会有三人的连座的那种位置。
嗯哼。
OK,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要参加一个活动，所以那天我就蹬着高跟鞋出门。蹬着高跟鞋出门的时候呢，我就跟另外两个男生坐在那个三连座的位置上面。
OK,
好。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车子进行到了圆山站。圆山站呢，捷运的门一开，就有一个妈妈带牵着一个小女生进来。那个小女生的年纪呢，大概就是国小一年级，一二年级那种年纪吧，这样子齁。
Okay.
那我们就看到了，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蹬高跟鞋，其实坦白讲我真的不是很想起来，因为我觉得蹬高跟鞋就是一路要去活动现场，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
嗯，
好。那可见两个年轻男生也没有说想要让位的意思。那我是在想说，我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啊，我只是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那小孩子的年纪也不是说就是站不稳还怎样。好，所以我就没有，我没有让位的意思。
嗯，
好。那我想说，这是我的，
不应该，
这是我的自由吧。好，
当然了。
那我跟你讲哦，我们三个都没有让位的时候呢，这时候妈妈用着一个非常责备的语气，就说：“你们可以让一下位置吗？”当她一讲，我们这三个人同时弹跳起来，表示我们就是很有羞耻心嘛。就是说，就是会觉得说你是被人家讲，我们被骂，然后我们还欣然接受被骂，就觉得说，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真的是很没有同情心，还是怎样？
哇！
对，我们三就砰就跳起来，你知道吗？
你看吧，台湾人真的很乖。
好，对，真的很乖。然后跳起来以后呢，那个妈妈就是翻个白眼，然后就是把那个小女生牵着就坐下，那就剩一个位置。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好吧，那
妈妈也坐起来了，
妈妈有坐下啊，就是妈妈跟小孩都坐下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因为我蹬高跟鞋，我实在是很想要位置坐，所以我也坐下来了。可是我全程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妈妈她的语气就是说，他会认为你们就是要让我们坐啊，欸，我带个女儿，欸，就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当我们弹跳起来然后让他坐的时候，他没有说谢谢哦，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哇，
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如果在纽约的话，这个妈妈
会被暴打一顿，是不是？
没有人
狂围殴他，
没有人会理他，他们就说你是谁。
对啊，可是我觉得台湾，因为我认为台湾人本来就是一个爱面子的民族啦，
对，
所以说我觉得你在车厢上面就是被人家讲，然后又是年轻人，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内心，包括我都会觉得说啊，被人家这样讲，很害怕人家会觉得说我们很没有同理心，还是怎么样
？OK,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弹跳起来给他做。可是我觉得，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觉得，我认为这个妈妈态度也不对，你怎么会去做捷运，然后你就随便，而是不是说你这个位置人家一定要让给你坐？你小孩也不是说多小，你如果一定要坐位置的话，你去坐计程车。
嗯嗯嗯。
好，这是第一个奇怪的事情。
OK。
然后第二个奇怪的事情是，之前就是在那个 COVID-19 很严重的时候，大家对于坐捷运都觉得很害怕的那个时期。然后有一次也是又是三个人的那种车，那个位置坐连坐这样子哦。
你应该坐两个人的。
哎，欸，你也我这么 lucky 啊，
都是发生在三个人的位置，
因为就是两个人根本都抢不到呗。好，然后又是三个人的连坐的时候，就是两个左跟右都已经坐了，就中间挖了一个位置。
OK,
好，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都有戴口罩上捷运，我想说 OK, 那我可以去坐，这样我去坐。然后接下来我就被右边的小姐说：“小姐，你可以不要坐我旁边吗？现在 COVID-19 很严重。”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
嗯哼。
然后我就站起来了。欸，我真的很熟啦。我真的觉得我很熟啦。其实我跟大家讲，你不要看我。我觉得我的长相每次都会给人家很多的这个误会。
对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他要这样讲，欸，我就站起来了。 可是后来我没在，我事后又在想说，事后就觉得我为什么站起来？
对，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站起来。
那你会跟他 argue 吗？
我就不会，我可能就你还好吗？
因为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我今天在录这一集，我整个鼻子大过敏，然后我就一直不停的打喷嚏，然后不停的很多那种鼻音，然后拍谁拍谁。
我一直在卡掉，然后在等，
因为我一直在不停的疯狂打喷嚏，然后我还跟炫说继续录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鼻子有时候 you can trick my nose， 就是你如果继续做一些别的事情，他就会觉得我没有给他 attention， 他就会发作。他现在刷存在感，不让他刷存在感。
因为如果有人我坐下来，
好，
然后有人就跟我说，那我
你可以不要坐我旁边吗？哎、欸，
我
们要保持社交距离。
我可以，你可以站起来，我不会在你旁边了。
你真的敢这样讲？
我不应该不会，我不应该。可是如果你逼我，其实我不会先我说哦、我应该就是不理他。
OK，
我说、哦、可是我很累，我怎么样？
哦，对，你会讲一个理由。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你这样就是不合道理，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就是一个危险。
你要保持社交距离的话，你去坐计程车或者是那捷运车上就是会有人，你要保持社交距离，保持个鬼啊！除非是说捷运它明文规定是不能够，就是位置要空一个，因为你知道那个时期就是有你去银行，他还说旁边位置请不要坐，会打个叉。可捷运上没有讲啊。
对啊，对啊。所以可能是美国人，我们很注意正义。
OK，
所以我如果他这样子说，我会坐下来，我开始想，这样 OK 吗？可是我觉得台湾人，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应
检讨自己，
你就哦好，那我应该站起来，
对，好像是我的错，
对，
对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好，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的个性我要改一改，我2023年的个性要改，因为我觉得我这人，其实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觉得我是一个俗辣吗？
那俗辣，
俗辣的意思就是像 loser，就是说，可是也不算是 loser， 就是说俗辣是那种比较怕 confrontation 的那种意思，
哦、就是有点弱。
对，有点弱。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是，我会去想说，如果今天我坐在他旁边，然后因为我就跟你们讲过好几次，我是很怕尴尬的人，所以我觉得与其坐在旁边，然后我一直要忍受那种全程，我觉得我很不自在。因为你知道旁边就有人就是一直讨厌你，就觉得说你干嘛不站起来，我就觉得我何必去让自己承受这种压力啊，算了。
可是你的压力你有把它带回家，这个多久以前的事情你还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觉得你还是要先
当场先解决。
对，或者是你知道你可能会当时，当然你就避免这种尴尬的，可是就是这个尴尬你带回家，你待了好几年了。
对，大概五六年。
对啊。
大概五六年。可是我觉得这五六年的感觉并不是说我好像就觉得哎呀当初我怎么没有帮自己就是挺身而出。其实也不是，就是说只是会一直，并不是说我在气恼我自己，可是就觉得会，也不是去想说我当时要怎么样做才更好。
我真的是不要，是就是我会说就是不要怕丢脸。就是不要用你的脸，然后就做决定。
因为你知道吗？我常常在我们的那个 fan page， 就是 FB 的粉丝团，跟大家分享我周遭的事情。然后我最近就是又分享了几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然后就有一个人忍不住说，心想为什么总会碰到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对啊，为什么啊？然后我就点写说啊，对啊，因为我今年犯太岁。可是我觉得确实、欸，就是。也不是说我很容易碰到的事情，就是你要叫我去为自己挺身而出，真的是要看我当下的感觉跟心情。那我觉得我是非常注重我内心的感受，会觉得说我不想要 make a scene， 我很怕 make a scene， 我其实很害怕。
怕丢脸啊？
因为我脸丢不起，我是心笑，我很害怕被人家知道我是谁，我有这个包袱。
不是你不
是，
是
真的。
可是你以前不是，你还没有心笑
的时候，
我们就是刚结婚，或者其实你有一样的个性。
哦，对，我好像也是。
如果我去餐厅啊，或怎么样，其实你真的很怕。我说，如果我不满意，我跟他们说还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在台湾，就是
哦，对啊，就是像炫他在台湾用餐的餐厅，就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如果这道菜怪怪，他就会说，譬如说他不够热，然后他就会说，我想要叫他过来把它弄热，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说啊，还是不要好了。然后就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就有点尴尬，或者是我会觉得啊，算了算了。对，我就觉得算了算了。那为什么算了？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台湾，如果在美国，我觉得好像还 OK。可是我对于台湾的 customer service， 我非常没信心。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反应只是让自己更生气。
嗯，
像譬如说，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去垦丁玩，然后呢，点了一个那个青菜豆腐汤，然后那个豆腐是酸的，真的啊，你就跟他讲说，哎，老板，这豆腐是酸的，然后他还说豆腐本来就是酸的啊。这种事欸，那你没有把自己气到吐血为止。然后那时候我那一次我就跟他讲说豆腐是酸的你确定，他说对啊，然后还一副那种豆腐本来就酸的、啊、然后你不知道吗，我说 OK fine，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好、啊、OK， 那我说你家店叫什么名字，我最喜欢这样子，你家店叫什么名字，你贵姓，每次我生气我就来，我的 SOP 就是这样子。好，没关系，我到网络上去问问大家说你们这家店豆腐非常特别，就是酸的，看看大家怎么说，然后就帮我换一碗。可是有时候换一碗他们就说他会吐口水在里面。
可是这样子你这样的反应就是
还蛮挑衅的是不是？
对啊。
那怎么办？
矛盾。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极端，就要么就很熟辣，要么就是给他起来这样子。好啦好啦，那请大家今天就是保持个中庸之道。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一集呢，
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关系。
OK， 好，
我喜欢大家先 warm up 一下。
OK， 好，
因为我鼻子过敏，我要先让我鼻子冷静下来。今天要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嗯哼，
那这个提问呢，其实他讲了很多，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听一下，然后我们来共同的思考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OK，
好，他说呢，老师你好，我今年38岁了，好，我是你的粉丝，我很喜欢看两性探讨的文章跟 YouTube， 叭叭叭，就是有关于探讨心理呀、啊，哦，然后心理学相关的知识。他说呢， okay. 我算是一个保养的蛮漂亮的女生，而且从小我就很自律，有 self discipline， 不管是在外表还是内在，我都很努力的经营生活。
OK。
好，然后呢啊，喜欢看书电影啊，运动健身爬山攀岩，食品学营养学心理学法律常识我也常看，表示他的兴趣涉猎的非常的广，还会看国际新闻财经新闻，然后 3C 商品研究什么的很多。
OK，
哇，我一看他写都觉得哇塞，你一天要好几个小时，我都在睡觉，好，我都没有在充实自己。好，他说呢，甚至于呢，我自己也很喜欢收集幽默的笑话，因为呢，有的时候做生意需要靠这种方式拉近人与人之间互动，就是开开玩笑啊，幽默笑话。OK，
好、啊，
好。然后呢，继续拉。国立大学毕业的服装设计采购是我后面进修的哈，常飞出国出差谈生意，这种生活过了十几年。好，他说今年38岁了。好，继续哦。
Okay.
好，就是基本上来讲，他讲了很多他充实自己的事情。于是呢，不知不觉啊，这中间我认识很多男生、异性朋友跟追求者。我从幼稚园开始到现在，追求我的人真的我没办法数得出来，就是很多。
OK，countless，countless、
okay.
Countless,。
当然，什么别人约炮啊，约我一夜情一堆，我很认真的去学习跟充实自己的人生哲学跟态度，无聊还去考证照。我讲的不是要炫耀哦，我要说明的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渴望正常恋爱，而且需要忠诚的男性伴侣。可是呢，这么多年呢，我遇到男生追我或是跟我谈恋爱的男生，最后都会被我抓到他们劈腿。
OK，
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些男生是我发现他们原本就有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然后才劈腿我的。我在不情况的情况下，我变成别人的第三者。好，所以他感到打击很大，因为这个感觉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蛮高的。
OK，
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失眠，他忧郁，他甚至有用一些药物，就是失眠啊，抗忧郁的药
，Xanax。
好，他就说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得不到幸福，哦，还去算命，每个算命老师都跟我讲说，我不会遇到一个对我忠诚的男人，哦，然后呢，他就说，哦，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说老师我已经38岁了，我已经快要不相信爱情了，因为我已经过了要结婚的年纪跟可以适合生小孩的年纪。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怀抱相信爱情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在骗我自己。 哦，因为很多算命老师说他这一辈子都会遇到渣男，一直被劈腿，不管我换多少人的算，不管我换了多少算命老师，他们都跟我说一样的话，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哎，请问一下我到底该怎么办。
好，首先不要说，不要相信算命老师。
哦，对，我跟你讲啊，
这是第一个。
因为呢，据说我常常在新闻哇哇哇，当然我也是有认识很多算命老师啦。
嗯、
那当然他们就因为是来宾齁，所以就觉得也是，其实我对算命我曾经也会很想去算。
这是娱乐，不是真的要说你。
他不是人生的主宰啦。
对。
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在低潮的时候会去想算。那当然其实我就觉得算命老师一般来说你为什么会去算命啊，一定是你不顺利的时候你才会去算嘛。
啊、
嗯。然后后来好像有一个算命老师跟我讲说，其实算命啊不就是那些，就是你会去问，一定问哪些问题啊，不是爱情。
嗯，
阿班就是什么
钱啊，
的钱嘛，就投资啊，生意啊，还是怎样啊？阿班有的时候就是家庭，家庭就是说可能小孩跟你不合，小孩不听你的话，
老公劈腿
啊，老公劈腿啊，好、哦、就这样子啊，生病
哦，
怎么样去治病，然后换哪家医院比较好？其实大概八九不离十都是这些主题，
嗯，
所以我也可以算。好，这是屁话，就是好。第一件事情，不要去相信算命老师。
OK，
那我想了，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位读者他讲了很多，就是说他非常的经营自己，
嗯，
好，让自己哦，连笑话都要去收集笑话，让自己变成很风趣的人。好，然后3C 产品啊，要各涉略各式各样这个不同面向的这些知识，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他每总是要么就遇到男人劈腿？要么就是变自己变小三，然后很多人想要跟他一夜情跟约炮。那我想先来发表一下我的感言，就是第一个，如果今天生一个女人，好，你发现，当然你说你遇到很多渣男、劈腿男啦，然后有这个男人是有男女朋友的啦，有老婆的啦，撇除这些不讲，如果今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来找你的男人都问你说你要不要跟你一夜情，要不要跟你约炮。这真的不是好现象，
嗯，
这个绝对不是让你自己会觉得说，你看我多有魅力，妈的，你看那很多男人都跟我一夜情，没有，因为一般来讲，男人会约炮，男人会一夜情，他们要的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关系。那你想想看，世界上这么多女人，百百种。
啊，
哎，我真的没有男人要跟我约，要约我约炮哎、欸。
对啊，所以我才有觉得，他说很多男生会。要
找他约炮一夜情。
对，那为什么你在哪里，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才会有这种
chance？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生活的习惯，他要怎么去socialize。
好，所以我才会说，第一个我想帮你抽丝剥茧，第一个抓住说，请你先去检讨一下你出没的场所，因为我知道有些女生，她们认为她们想要就是找一个正当的关系，可是方法用错。如果你一直去夜店找，你用交友软体、约炮软体找，那你不就是出错率很高啊？
嗯，当然，
就是你找的这个池塘里面的鱼就已经不正经了，那你的方法就是用错。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位读者，你可以去检讨一下，是说你是在哪些地方去。认识到这些异性、
嗯、
那这些地方它可能会出现不正当的异性几率就很高，你就要去避免这一些。你如果今天你去 Costco 逛，你去家乐福逛，一个男生会跑来跟你讲说，哎、欸，我们去约炮，不可能吧、嗯、他应该只问你说，哎、欸，小姐这个 cheese 好不好吃。我觉得啦，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要分享，就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很渴望谈恋爱啊。
嗯，
那渴望谈恋爱，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交友软体，你要怎么样去认识异性？我们就是联谊，联谊就是一个跟别的学校男生认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正当的活动。
嗯，
可后来我也跑夜店啊，那跑夜店你就觉得夜店男人，你会觉得自己是万人迷，因为很多人跟你要电话。可就是发展不下去，怎么可能发展下去？大家都只是在夜店，只是想玩玩。
对啊，对啊。
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至于为什么会常常会碰到说，他认识男生，发现，哎呦，原来你是有女朋友的，哎呦，原来你是有老婆的，哎呦，原来我是第三者。
你知道这个会让我想到什么吗
？What？
你记得 Mad Men？
哦、oh, ，Mad Men， OK， 那个一个美剧叫 Mad Men， 就跟广告公司有关的。
对，就是有一个女生，大胸部，红头发。
哦、oh, ，对，她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对
对，
反正她
非常有魅力，
非常有魅力。 他也很聪明，他也会知道非常 EQ 很高，
对，EQ 很高。
可是他好像，如果你其实他在里面其实没有得到爱情，他也是第三者，他也是
哦，对，没错，
你记得吗？
他是人家的小三，
对，他是小三。然后他其实你知道他的故事，这个 character，
嗯，这个角色，
你就很非常清楚他不会得到真正的爱情。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因为他一直在 focus 在这个表面上的问题，他的外表啊，他就是跟这些男生就可以跟他们说，我也可以跟你聊聊这个，聊那个，我也很了解车，所以他们有点把他当成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人，不是一个他是准备利用的那种人，
那种女人。
那在角色那个节目里面的女生也有另外一个，她很做她自己，
嗯，
她有自己的个性，
嗯，
她也是在发展，她不是因为要别人怎么样看
她。但是说我觉得重点是说另外一个女生跟这个女生是她的，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位读者他经营自己去是为了要去投男人所好。
可是我不认识这个女生。
好。
可是她给我的感觉，她很 care 别人怎么看她。
OK。
然后别人怎么看她，那这些要漂亮，要怎么样。她会了解三 C 的东西，为什么？
男人喜欢。
对啊。
那不然要聊什么？
对，所以我是觉得她是非常 focus 在这些她要吸引男生。
而且
他
希望吸引优质的男生。
嗯，所以我就是觉得他，譬如说你，
嗯，
那你也会觉得我就是要怎么样，我喜欢，就是希望男生会喜欢我吗？
我不会。
你非常做你自己，其实我觉得男生喜欢
我不，嗯，对齁，
对，这也很难说，很难。
哎，这个很难
形容为什么会这样。可是让我想到那个 Madman 里面，哎，就真的有这种女生。其实她，如果你有一个 checklist， 可以勾勾勾，她的优点很多很多。
她优点真的很多。
可是你要跟她永远在一起，你有觉得这个是老婆的 material 吗？你有觉得也不是。
哎，对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炫，就是说，当然你绝对不会代表所有男人的意见，可是对于你身为一个男生来讲，刚才你所谓的老婆 material，
嗯，
所以说你就一般来讲，男生真的会去看这个女生是这个女生适合哦当老婆娶回家啊，这个女生就适合当女朋友交往，可是我不会娶她，然后这个女生就聊起来很开心，也许当红粉知己或者是约约炮，然后聊得很开心，跟她玩好开心。
可是我觉得
就这样，不会娶她回家。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当然我不认识她，可是我可以想象，她其实很不好靠近。为什么？因为她的标准也很高。其实她是都是追求，她自己追求，就是要学问好啊。外表好
啊，渊博啊，
这些东西，我觉得他看的男生也是这样。
希望对啦，因为我觉得同理，就说，哎，拜托，我投资这么多时间在我自己身上，可不就是要，就是说我当然把自己变成一个，一个很，我们不要说是商品啦，可是那就是我把自己塑造成或经营成一个 Mercedes， 那我要的驾驶来开我的 Mercedes， 当然就是要是有一个 class， 有水准。当然很抱歉，我这样的比喻不是说女生要当一部车被男生开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是把自己经营跟包装成一个很 high end 的一个东西，你当然会很希望跟你匹配的那个人也要有 class， 有 high end。可是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越 high end， 越有 class， 越有点钱，然后跟你一样知识渊博啊，怎么样的男人，其实也很有可能他们比较多的比例是可能比较花心，你觉得会这样？
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他为什么真的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爱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门槛很高。
我觉得第一个，我想听一下，就是说这位读，第一个可能是你交朋友的方式，或你交朋友的圈子，你交朋友场合可能要去检讨一下，这是第一个我认为我抓到的重点。第二个就像炫你说，就是说他你的 checklist， 你要物色的这个异性男人的条件，看人的，我们不要说看人眼光，而是说 这个男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你可能也要调整。
嗯，而且我就是觉得，我可以想象他真的，我说他不好靠近，我觉得他也不会让你真的看到他。你有感觉到，其实我真的要很靠近这个女人，真的很难。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好靠近。
不好靠近的话，
可能是行李箱。
那你有时候觉得不好靠近，不是可以淘汰掉一些没有心的男人吗？
我就是觉得他没有真的，他一直在有很多 standard，
很多标准
在这边。啊，你这看得出来，这个男生也看得出来，只是我没有办法靠近你，因为我就是我的内心是怎么样。你会觉得爱上我、
嗯、
你会觉得我有很多标准，我就是要
我一定要比你好啦，是不是？
嗯，
男生是觉得说如果跟你相处的话，我就是要超越你，我要比你好，然后反而让很多男生没有信心，这样子吗？
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就觉得我自己只是觉得我这种女生我也不太会想很靠近她，因为我觉得她不好靠近。我觉得男生就是喜欢一个，
你所谓的靠近是追求吧，你不会去追他，因为你觉得他难追，是这个意思吗？
难追跟
不好靠近又是两回事。
我觉得不好靠近。
哦，不好靠近。
真的是要说，那我给你我的全部、嗯、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感觉你也会给我你的全部。
嗯。
我不觉得这种女生真的会给我她的全部，因为她很 care 很多，他很 protective of what her, like, she's really protecting all of her, like,
他要 maintain 他的一个，他透露出来的氛围，或是他透露出来的表象是什么。
对，我就是
在，所以他只是在 maintain, 应该是说
他
不是真正在做他自己。
嗯，对。
他只是在维持一个他认为可以吸引到优质男人的外在跟内在的条件，可是这些外在跟内在的条件真的不是你内化而来的，只是你会觉得啊，社会上优质男人会被这样谈论风趣，幽默风趣啊，很多见解啊，学识渊博啊，很有国际观的女生所吸引，所以我就是朝这个目标去前进努力。可是、
嗯、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男人也是这样，就是当男人跟你接触以后，他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你真心内化出来的，他就会觉得有点虚。
嗯，
我觉得男人好像跟女生在有时候，他如果感受到是你有点虚，这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的话，男生就不会把一颗真心放在你身上。
而且我觉得这种女生，我可以想象她回想很照顾我吗？感觉不是，她就是很 focus 在照顾她自己。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可以被照顾。
哦，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可是他给我的感觉，他不是很 care， 只是要照顾别人，他是要照顾他自己，哦、然后才会吸引到一个他觉得很厉害的一个男生。
啊哈，
所以他会要这些东西，可是他会给他的
全部吗？
他的 heart 吗？
哦，
他会很想照顾这个男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
这其实说穿了，就是说，男生今天愿意发展出一段正当的恋爱关系，其实也是要给予男人一个安全感跟安定感，是不是？一个信任感，就是说这个男生对于女生会觉得说，我跟你在一起其实不是两个人在比说，哇，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优质条件，你有什么样优质条件、
嗯、
而是我们两个可以脚踏实地吗？ Like be grounded， 就是脚踏实地，很踏实，我就是踏实的感觉。
对啊，为什么在 Hollywood 这些演员，很大牌的演员，
嗯，
他们都是在还来还去，还来还去，因为他们都在，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看你的能力，就是你的 achievement，
对、
就是、
你的成就，你的条件，
啊，都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一直在比来比去，就是那个很不踏实，
嗯，
所以觉得。你真的要认识一个真的，你要找到真的爱，真爱。
嗯，
其实你就要 open your heart， 你真的是要 be open， 可以，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是觉得比 open 应该是让男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
嗯哼，
而不是永远在嘴巴上面谈论一些谈论财经啊、三 C 啊、so what， 而是交心，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跟那个男生 heart to heart？
对啊，因为
那个男生他觉不觉得他可以走到你的心里面？因为如果这个男生他觉得我没有办法走到你的心里面，我明天就是跟你在那边聊三 C、聊财经、聊国际观，那当然就觉得啊，我们就是当一个玩乐朋友就聊天的朋友就好啦。
嗯，
可是我觉得男生也怕受伤害，所以当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走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他也会保护他自己，他也不会把真心交出来。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我相信，因为他觉得我没有什么好男人。
对，而且他会觉得说，我I do everything right。
嗯哼，
我把自己弄得很优秀，我为什么就是得不到一个正当的爱情？
因为这些东西，对，真是 you're trying too hard。
Oh, you're trying too hard。 哇，这个很中肯，可是我觉得你要去真的去做到说 don't try too hard, just be yourself, it's just really hard。
我真的不知道有多的男生，其实他们都是好人，可是他觉得他不了解这些新闻，他不够帅，他的财力不够好，
嗯，
怎么样他就挑过了。
嗯，
可是其实这个是个好男生，他赚的钱也不错啊，他也，嗯，还蛮好看的，可是他也是一个很 caring 的一个男生。
他只觉得啊，你可是也许你会觉得他的外在条件没有你好，
所以
没有办法跟你匹配。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你的标准太高。
哦，或是标准应该是说要调整一下啦。
嗯，
不过我觉得最后一个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刚才想到一个年龄38岁的女人，
嗯，
你要去碰到的男人是已经结了婚跟有女朋友的，我觉得几率有点高。
哦，对啊，因为已经38岁。
对，因为38岁坦白讲对一个男人来讲，假装说你今天20岁，你不可能说啊你今天20岁啊什么你结婚了，不太可能。可是38岁真的比较容易碰到已婚的男人跟有女朋友的男人，然后必须要大差不多要论及婚嫁了，那不然就是38很容易碰到离婚的男人，
嗯，
就这三种。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啊，你的年纪有问题啦，还是什么的，
当然不是。
所以我才告诉你说，如果你38岁，然后你刚才有提到说，哎，我总是会变成是人家小三，人家有女朋友啊，有老婆，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能真的要多加小心跟注意，就是多去试探一下说这个男生的他到底是单身，嗯，因为你已经38岁了，
对，
你碰到男生不管是38或者是40，他很高比例是他已经结了婚啊。
那你为什么等到那么晚才要结婚？
嗯，
其实因为我觉得你标准应该蛮高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可能一直在等你的 Prince Charming。
哦，对，白马王子。
你就是有一个那个迪士尼的那种梦想。
嗯，
可是我觉得，嗯 ，That's not life。
哦，这不是人生哈，我觉得。好啦，反正呢，今天呢，就是给这个读者一些建议。那我觉得说你，我还是会鼓励你不要放弃爱情。可是我觉得必须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也许我们今天讲一些东西，我是很害怕讲他听了，我觉得你怎么这样说？我不知道，我不希望是伤害到你的感觉。
对，我只是说
我只是把一些盲点挑出来，
啊。我说一种女生，我不知道这是你，可是有一些女生，有一些这种 qualities 的，的那种女生，嗯，我觉得，哎，我可以想象，我会觉得我没办法靠近你。
哦，
那你可能就是要，想一下，哎，我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我很难交心啊？
嗯，对，
好了，给大家参考一下咯，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